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仍然翻到诗篇八十四篇。往早晨愿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诗篇八十四篇。我想刚刚弟兄提到说这一篇是最甘甜的诗，我想史布真弟兄也是这么说，他是在诗篇里面这一篇实在是被称为最甘甜的诗。我想之所以甘甜呢，因为是这个作诗的人讲到他对神殿的一个爱慕，对神心的一个渴慕。我想诗篇里面所有诗呢，都是讲到一个人属灵生命的一种经历，他们在属灵生命的经历里面呢，发出那种感受，发出那一种感想。所以每一次我们来读诗篇的话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多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作诗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想这篇诗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篇诗，我想也是很多基督徒最喜欢的这一篇诗。这一篇诗告诉我们说呢，它是可拉后裔所写的一篇诗。什么是可拉后裔呢？什么人是可拉后裔呢？若是我们去读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可拉乃是利未的子孙。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可拉党的人召集以色列百姓一起来背叛摩西，他们不服摩西的带领，他们不服神的一个权柄，所以神在愤怒当中就起来审判他们。神在那说要地开了一个口，把可拉党所有一切的人，连他们的财物一起要吞到地里面，他们要活活的被吞到阴间里面。所以在那里我们就看见当神起来行审判的时候，这一帮可拉党的后裔，可拉党的人，他们却所有的他们就活活的坠到阴间里面。所以在那里看，让我们看见好像这一帮背叛神的这一帮人呢，他们完全的灭亡，所有属于他们一切的人都在神的判底下。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读到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安排圣殿各种服事的时候，有可拉族的人在那里，他们被安排在圣殿里看守殿的门。所以在后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宁愿在神的殿里面看门。很奇妙的，这一般按着当时的观点来说，应该是所有被击杀灭亡的人，居然在诗篇里面出现有一半人，并且是一般非常敬虔的人，写出这样敬虔、这样甘甜的一篇诗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半人，按着他们命运来说，按着他们的结局来说，应该是死亡，应该是灭亡的一般人。但是因着神恩典的保守，因着神的怜悯，好像神保守一般，他们后裔里面保守一般人，他们就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草一样，并且成为一般敬虔的一般人。弟兄姊妹，就属灵意义来说呢，我们就像可拉党的人，我们原来是背逆神、抵挡神、反对神的一般人，我们不服神的权柄，我们不服神的带领。按照我们的命运来说，我们都应该是下地进火湖的一般人，但是因着神恩典的保守怜悯，居然把我们生命存留下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真是有这样经历的时候，若是我们真是和可拉后裔这般人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也真是像可拉后裔的这一般人，都是一般爱慕神殿、爱慕神的一般人，心里极其渴慕宝贵神、宝贵神的家，觉得神的家是极其可爱的一个地方。用怎么一个真是认识神恩典的人，应该和可拉的后裔一样，应该有这样心，应该有这样渴慕，应该有这样迫切心，对神家的一个爱慕，宝贵神的家。所以这一篇诗呢，之所以被称为最甘甜的诗， 因为这是一个经过审判而能够出来的一个人所写的诗，所经历对神的认识，对神家的一个认识，对神恩典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一篇诗呢，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每个段落呢后面都有一个细拉。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第二段落呢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所以第八节后面，第九节，第八节后面也有一个希拉。我想每一个希拉都哪是一个停顿，让我们好好在那思想。而第二段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前往行走在西安大道的人。而第三段呢，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到在殿中的福。我想从这几方面，我们来一同来思想这一篇最甘甜的诗歌。为什么这个作诗人说到这个神家的一个可爱呢？我们知道神的殿是说明神同在一个地方，因着神的同在在这里，这里就显得可爱，这里就显得宝贵。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同在在哪里呢？神的殿是神的居所，是神居住的所在。就今天我们来说，我们就知道神的殿乃是神的教会。教会之所以可爱，教会之所以宝贵，乃是在神居住在这里，乃是神的同在显在这里。我们刚唱那首诗歌，主爱，主我爱你国度，主我爱你国度，就是你的居所，就是教会，你所救赎的，是你的节奏。弟兄姊妹，每次我唱到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常常眼泪都要掉下来，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认识教会的一个人，这实在是一个认识主心意的人。主，我爱你教会，因为这是你心中的奇珍，你对待他看看护如伟，你把他当作你眼中的同人，你为他哀求呼求，你为他操心劳碌，直到那日死。弟兄姊妹，作诗的人每次想到神的教会，他就爱教会，因为教会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救赎的，是他重价所赎回来的一般的子民，是他心中的奇珍，是他心中的宝贵，他把他当作眼中的同人，这样爱护他，这样珍惜他，这样宝贵他。所以他每次想到神的教会的时候，真像作诗人说，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次想到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心何等难过，我们心何等的伤心，我们没办法爱神的教会，我们没办法说你的家，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我们今天看见神的教会充满许多难处，充满许多困难，充满许多的艰难，神儿女当中所发生一切难处，让我们心里难过，让我们心里伤心。我们没法说神你的家，你居所是何等的可爱。因此，我没办法爱神的教会，我没有办法爱神的家，我们更没办法为他祈求哀哭，因为他好像在我们心中不是那么奇珍，那么宝贝。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般人真是像作诗的一样，他们摸到神的心意，他们看见神的家、神的居所、神的教会是什么，乃是神所救赎的，是神手中的一个节奏，是他所保爱、所珍惜的，是他心中的奇珍。于是他常常在那里为他哀求呼求，常常为他在劳苦，直到那日子的来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家的一个人的感受，一个经历。可拉的后裔经过审判而出来一般人，他们才认识到神恩典的价值和宝贵，他们才看见神的百姓在神心中的一个价值可爱，以致他能说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因为这里是神居住的地方，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 我们看见教会历史当中许多圣徒也有同样的认识，以致他们宝贵神的家，他们保护神的儿女，他们爱护他，他们珍惜他，他们愿意常常和神的儿女一同聚在一起。所以做诗人他每次想到神的家的时候，他说我羡慕你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要向永生神欢呼。为什么他能够向神的殿宇和欢呼？因为看见在这里有神的同在，他喜欢来到这里，他喜欢和神的儿女一同来聚集。所以诗篇122篇大卫的上行诗那里说，大卫在作诗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心就欢喜。弟兄姊妹，今天人对我们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欢喜呢？我们是巴不得和神的儿女常常聚在神的面前。许多时候好像我们欢喜不过来，我们看见神的儿女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不想去，是不是？但是作诗人说，人若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男丁他们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不是随时都可以上耶路撒冷去的。所以每一次去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宝贵，因为一年只有三次，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来到耶和华面前的与神相会，他们在圣殿里面，他们可以在那里敬拜，可以侍奉，来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那么辛苦到耶路撒冷去，不像今天有些人非常热衷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到以色列去观光，花那么多钱长途跋涉。今天我们不需要，即使今天在那里有圣殿，神也不在那里，那是没有一个，那去那里是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的。今天圣殿在哪里呢？今天神的居所，神的家在哪里呢？乃是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里就是神的家，那里就是神的教会。我们今天不需要付那么大代价跑到耶路撒冷去，今天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是非常容易的，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因为在这里就是神的家，神的殿，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与神相会，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家来亲近神，来朝见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称颂他的名，来奉献给他。就着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殿，我们在心灵的深处，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来亲近他，我们就知道他实在是那可亲可爱的主。所以有诗歌那一首，你是一切最亲，是我一切所爱。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他实在是最亲最可爱的神，最可爱的主。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好像失去那起初的爱心，好像不愿常常来到会中与众圣徒相聚，来朝见我们神，来把我们感谢赞美归给他呢？因为我们今天常常从外表来看神的教会，来看神的家，因此当我们从外表来看神家的时候，一切都是荒凉，一切都是暗淡，一切都是让人灰心丧志的，我们看不见其中的价值和宝贵。正如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在那里讲到天国八个比喻的时候，那里实在说来都是讲到教会在地上外面的表现。在那几个在八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外面表现都不是太好的。天国好像有人出去撒种，把种子种在地里，我们看见那里有四种光景，只有一种好的光景出现，只有一种光景能够接受种子，能够结出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
我们看见那里好像神的家，仇敌飞鸟可以来居住，神的家已经变质了，有教进到里面去。但是我们看见在天国鱼里面也看见有一个人在寻找宝贝，这个宝贝呢是隐藏在地里面，是人所看不见的，不明白不了解的。当他找到的时候，他付变卖一些所有，就把那块地买回来，他就得到那个宝贝。有一个人买卖人，他去寻找珠子，他找到了，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把那个珠子买回来。弟兄姊妹，神的家，你若是从外面来看，你会灰心；但是若是你有那个属灵眼光来看神的家、神的教会的时候，你又看见这是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这是个珍珠，极其有价值的。这是主付上一切代价所买赎回来一般人，以至于做事的人，他想到神的家的时候，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要向永生神欢呼歌唱。”这是一个眼睛被打开的一个人，他看见神家那个最大的一个价值。所以刚刚我们唱说诗歌说，这是地上无限荣耀的一个地方，荣耀无尽，天上最大丰富的一个所在，显在地上。你的家，你的宴仪是何等的可爱，因为做诗人知道，原来这是神的居所，神居住的所在，神同在的地方，神显出他丰富的一个地方。于是他里面想到神的愿意，神的家的时候，里面充满了欢喜，充满了快乐。为什么呢？他说，在你那里，在你祭坛那里，麻雀找到自己的窝，找到自己的，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处之窝。为什么神的家那么可爱？为什么神的家让做事的人充满欢喜呢？因为在你那里有祭坛。祭坛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居所之所以可爱，乃是在这里有祭坛，在这里有十字架救恩，在这里有主的爱，以致这个祭坛吸引了多少的人渴慕他，来到他面前。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我们知道麻雀是说到一种孤单，一种不值钱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麻雀在地上藏了一只两只，在那边自己在跳来跳去，它是不值钱的。所以主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那五个麻雀呢，卖两分钱，就是说你买四个麻雀呢，两分钱，但是还送一个。所以麻雀是不值钱的一个东西，但是麻雀在这里却能够找到房屋，为自己找到房屋，他在这里却能够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主耶稣曾经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因为在这里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工作，在这里有祭坛，在这里人可以找到安息。说我们诗本里面82首，在那首在十字架下，在十字架下，我何欢喜站立在主十字架下，因为在这里犹如强大磐石，荫庇困苦疲乏之涯。在这里我们可以隐藏在磐石的穴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困苦劳苦人在这里可得以得到安息。因为在十字架下犹如荒凉旷野的居所，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旷野，我们在这个旷野地方，我们怎么样找到居所，找到安息的所在呢？只有在神的家，在神的祭坛底下。 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底下，我们在这里才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在这里又像路边的一个凉亭，弟兄姊妹，走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神的家实在是我们暂时休歇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凉亭。凉亭呢，是说当我们走路走累的时候，疲倦困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凉亭上休息一下，我们就可以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奔跑行走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困倦疲乏的时候，是不是？但是当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聚集敬拜侍奉的时候，好像我们灵里面就重新更新，重新苏醒过来，让我们能够继续走前面的道路。这实在是路边的凉亭，这是安全的硬庇的所在，可靠的避难所。弟兄姊妹，这里实在是我们阴僻的一个地方，是我们避难所。今天在地上有许多的危险，许多的陷阱，但是只有神的家是我们安全阴僻所，是我们所可以逃难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一首诗歌的作者实在是经历诗篇八十四篇的人所写出来一个感受，在主十字架下他可以找到一个安息。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就像麻雀一样，都是孤单的。我们看见今天周围好像是那么多人，那么拥挤，但是每一个人心灵都是孤单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不值钱的，人也不太看重我们，是不是？除了我们在地上好像有一点成就，有一点什么东西，人才看重我们，才尊重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主，麻雀在这里为自己找着房屋，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可以得到一个福分，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得到神的恩典，都可以为自己找着房屋。有一个老姊妹，他是在你们当中信主的，后来搬到我们纽泽西去，就在我们当中聚会。他告诉我们，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因着他先生得了病，很快就过世了。因为他先生退休以后，他们想，老姊妹想说他们可以好好享受晚年了，没有想到他先生得一个病，癌症很快就过去了，以致对老姊妹是一个非常中了一个打击。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所以整个人几乎崩溃了，恍恍惚惚的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过他以下年日。后来他就到美国来跟儿女一起住。他说有一天呢，他就在前面走来走去，一个人茫茫然的，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前途如何。刚好有一个姊妹看到他，看到这么一个老人在那里好像非常可怜的样子，就把他带到聚会里面来。感谢主，没有想到他来到这里，他就信了主，信了耶稣，他就得到主的生命，结果他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整个心完全好像开朗过来了。他的儿女也说他妈妈完全变了一个人了，他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他觉得他前途是有指望的。他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有时候一个人在家，儿女上班去了，他就看圣经，他就读听录音带。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因为主与我同在，主在这里照顾我，保护我，我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我在神的家里面已经找到安息了。所以姊妹信主以后，她非常喜欢聚会，报名聚会的时候也常常开口祷告。虽然刚信主没有多久，但是祷告的时候实在非常有感觉，每次祷告的时候常常流泪。她想到他们所蒙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改变她整个人生，让她整个人生有一个荣耀盼望。她就像那一只小小麻雀，在祭坛那里为自己找到一个房屋， 找为自己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他经历到神那无限的恩典，在这里他可以把一切重担卸在主的跟前。他说他来到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是这样关心他，这样看重他。他这样一个年纪的人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弟兄姊妹宝贝他，这个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在神的在弟兄姊妹 眼光当中，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个有价值的人。弟兄姊妹，这实在是许多基督徒的经历。麻雀在这里为自己找着房屋，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祭坛，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还有首诗歌实在非常好，我们也非常喜欢，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担我重担负我轭，何等权力将可将难处带到主面前来祈求。弟兄姊妹，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基督，何等的权力，他把这样祷告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难处带到他面前来向他祈求，向他倾诉。因为在这里有祭坛，在这里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仅燕子在这里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房屋，他说麻雀，他说燕子在这里也为自己找到报雏之窝。我们知道燕子呢是一种候鸟，它是随着季节变迁的，所以它意思就是说燕子呢是随着环境改变的，常常搬动，也是一个没有定所的一个人，没有不能够定居固定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现在燕子在这里，在祭坛底下，它能够找到一个报雏之窝，它在这里可以繁殖它的生命，它在这里可以安定下来，来养育它第二代。他不需要在随着季节改变，他不需要随着环境的改变再来搬动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中国有名的那个孟母三迁，为了他小孩子一再搬家，总是盼望找到一个最好的环境，一个居所来养育他儿女，他的第二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哪里繁殖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哪里养育我们的第二代，养育我们的儿女呢？哪里是安全保护的地方？什么地方是能够让我们安息下来，不再变迁？今天许多人为了第二代的教育，为了第二代的前途，从东南亚，从各个地方搬到这里所谓的一个天堂的地方，好像在这里找到一个报雏之窝，好像在这里他们可以把他们儿女托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看见许多悲惨的故事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不把儿女带到这个地方来可能还好，或是说还不会那么坏，就是因为把儿女带到这个邪恶的环境里面，结果儿女不仅在这里不得到保护，反而得到伤害。今年五月份我到卡内尔大学看我外甥，因为他在那读书呢，五月就要毕业，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他，看他，所以就趁着他毕业之前，我就到他学校去看他，那顺便带我小女儿去参观他们学校一下，因为他也说想到他们去看看。那我外甥就带我们参观学校各方面的设施。我到那里的时候，我实在感觉这实在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有山有水有河流，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乡下，远离那个都市的繁华。学校旁边就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你要逛也没有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逛完了。最热闹的大城市你要开车开四五十分钟，并且这个之间都是荒野，等于是隔绝起来。所以我想小孩子若是到这边的读书，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他没有什么太多娱乐，只有在那边专心读书。 但是我外甥告诉我说呢，他们学校学生自杀率非常高。他带我参观的时候，就经过一些河流啊，有桥啊，他就指我说那个桥就常常有学生从那边跳下去。以前有位弟兄的儿子在那边读书，他告诉他爸说，他说他们学校每年都有人跳楼自杀，因为那个学生压力非常大，竞争非常厉害。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是我们抱处之窝呢？什么地方是我们养育我们儿女的地方呢？什么地方才能够让我们放心的把它摆在那里呢？是一个安全的所在呢？只有祭坛的那里，只有在神的家、神的居所、神的殿里面，以至于燕子在这里，它就不需要再飘荡不定了。它在这里可以安静的在繁殖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在非常提到这些事，我们实在非常难过，很伤心。许多我们的儿女就这样流失掉了，许多我们儿女小时候在教会好像从儿童主学一步一步上来，但是到最后上了高中，有的可能还好一点，还在聚会当中，出了家门到外面去读大学的时候就流失掉了，以后就很难再回头了。以致今天为什么在神的家里面年轻人越过越少呢？什么地方是我们繁殖生命的地方？什么地方是我们抱处之窝？我们愿意把我们儿女放在哪里来养育他们？只有祭坛的底下，只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底下，这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这是可以放心的一个地方。感谢主，麻雀在这里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在这里也可以找到抱处之窝，因为在这里有十字架，在这里生命可以延续下去。我想在这里也是可以讲到我们属灵经历怎样产生生命呢？只有在十字架底下，只有在经过十字架工作对付以后，在这里生命才能够产生出来。因为主是借十字架把生命赐给我们的。所以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也这样说，他说先用杖击打磐石，后才有活水的漫溢。若要有生命的子粒，需要死亡的经历。弟兄姊妹，许多属灵生命的产生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工作。一个人若不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在那里就不可能生命的产生，就不可能用生命的供应别人，来服侍别人，来帮助别人。只有在祭坛那里，人愿意接受主十字架的对付，把我们这些天然生命除尽，在那里才有